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横看五经》，姚谦牧师在，还有小燕老师在，还有乐意也在。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横看五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些跨越五经的主题来宏观读经，争取对五经内容更全面的了解。我是不厌其烦的讲了又讲，就是希望苦口婆心的我们一起来宏观读经啊。过去呢，我们曾经谈过五经里的食物，发现在五经食物是什么什么的有五句口号。
在五经，食物是神的恩典还有供应的记号，食物呢是神救赎子民的记号来的，食物呢是神子民分别为圣的记号。食物还是姚谦牧师，
食物呢过去我们说也是神子民属灵光景的记号，那么最后呢，食物还是神与人，人与人彼此团契分享的记号。
两位都好厉害啊。那上集呢，我们就开展了横看五经中新的小分题，就是看五经里的小人物。那上集看了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的小人物就是谁呀？收生婆，还记得名字吧？施弗拉普阿。虽然是小人物，却在神拯救子民的大计划里有份，好荣幸啊。
好，所以今天该是继续谈小人物了吧。
对，今天我们谈一位圣经没有提供名字，但也是在神的大计划里的有份的仆人。
仆人，听友们，你们猜到了吗？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相信听友们已猜到了，我们要谈的就是亚伯拉罕所托为以撒他儿子寻找妻子的仆人。事件呢记载在哪里？就是创世纪24章。因为篇幅太长了，我们就不把经文全都念完，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交代内容啊，交给两位了。
苏小燕先来讲这个故事吧。话说亚伯拉罕年纪已经非常老了，但是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有一天他就把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叫来，要他郑重的起誓，不可以在迦南地替自己的儿子以撒娶妻子，必须要回到他的本地本族那里去，为以撒呢找一个老婆的。那个仆人就问，那如果那个女子不肯跟我来，是不是要把以撒带回亚伯拉罕原本的地方呢？亚伯拉罕很清楚地说，千万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去，因为耶和华曾经带领他离开父家还有本族，又会应许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那既然如此的话呢，神必然会差遣使者在仆人面前，使这个事情呢可以成就的。但如果那个女子不肯来，仆人也不算是违背誓言的。但无论如何不可带以撒回去的。于是那个仆人就照着主人的话起了誓了。这个仆人于是启程了，往哪里去呢？他往美索不达米亚去。
和本就是米索波大 米。
对，这个翻译就是米索波大米。到了拿赫的城呢，到了傍晚，女人们呢都出来打水的时候了，仆人向耶和华祷告，求神施恩给他主人亚伯拉罕，让他今天就能够遇见好的机会。他向神求了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如果他对那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 那个女子不但愿意给他喝，还主动说你的骆驼也需要喝水的。那么这个女子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了。
对，
他这个话都还没说完呢，利百加他就肩头扛着水瓶出来了。
哇，当当当当
当当当出场了这个女主啊。原来她是比土利的女儿来的。这个比土利呢，她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儿子。经文说她容貌极其的俊美，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还是个处女呢。她就下到井旁打满了水，仆人就跑上前去请她给我一点水喝吧。利百加立刻说，我主请喝，赶紧呢就把水给他喝。等他喝完，他又主动说要为骆驼打水。于是呢，这个女子一次又一次来回跑到井旁替所有骆驼打水啊。十匹啊，你想想看要走多久的。仆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定睛看他，要知道耶和华有没有赐他通达的道路。
看了利百加也是很慷慨哈，很好的一个人，从刚才的行径。那么这个仆人就看着他了，果然真如他所求的，所有的骆驼都喝饱了水哈。那个利百加让所有骆驼都喝饱了水了，那不就是他所求的应验了吗？于是仆人呢就拿出一个金环还有两个金镯子送给他，问他你是谁的女儿，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住宿。利百加就回答说，她是比土利的女儿，家里不但有住宿的地方，也有很多粮草哈、给骆驼哈。仆人一听，哎呦，这不就是他所求的吗？立刻低头敬拜耶和华，称颂神不断以慈爱而诚实待他的主人，也在一路上一步一步引导他，直到来到主人的兄弟家里，就是现在这样。那利百加呢就跑回家，看见这个场景，把这些事呢告诉家人。他的哥哥拉班听见他的话，又看见金环和金镯子，你想想看，他看见
很兴奋的，
这个眼都亮了，
就跑去迎接仆人，
对，
把他请进家来。那饭就摆在这个仆人面前了。哎，这个仆人他说自己还不能吃，必须先把事情说清楚。他就从头讲起，你看24章你会看到很详细的告诉拉班和比土利亚伯拉罕怎样吩咐他，他怎样向神祷告，然后神怎样一步一步回应而且带领他。最后他就很直接的说，不拐弯抹角的，如果你们愿意用慈爱和诚实待我主人，就请告诉我，如果不愿意也请明明白白的说，好让我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拉班和比土利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仆人就请他们不要耽误，打发他和利百加回主人那里去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老仆人为少主娶妻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性质呢，我们就看见很明显是一个老仆人被托付重任了。创世纪24章里呢，记这位老仆人是谁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可能是创世纪15章2节中亚伯拉罕提及的，假如自己没儿子呢，就由他承受家业。那个大马士人以利以谢，
外邦人啊，
对，但也可能是另一位。我在创世纪24章提到他的职分是管理亚伯拉罕一切家业的老仆人。亚伯拉罕派他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儿子以撒寻找妻子，这个关系到了神会赐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的实现。他的名字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却被托付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老仆人怎么样回应这个任务呢？我们总体给他的评价就是对神对主人呢，这个老仆人呢，全人委身倾力完成给他的托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从经文以下几方面就能够看出来他对主人的态度是什么回事。创世纪24章2到9节呢，就反映呢他是一个顺服忠心的人。亚伯拉罕要求他要发誓不可为儿子以撒娶迦南的女子，必须回本族本家去娶妻这个是主人呢给他很清楚的吩咐。其实呢，老仆人是要从迦南地回到亚伯拉罕的老家米索波达米，这个地方是指到两条河底盖里斯河跟
幼
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之间的地区。从迦南到哪里呢？哇，路途就很遥远了，可能要 走上好几周甚至更长久的路程、
嗯、
一路上可能有风沙，可能缺水，可能也经历天气莫大的变化等等，还要顾及这个骆驼财物跟人身安全、哦、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呢，他虽然面对这个旅程不容易，
是
还是照着吩咐去做、哦、他没有向主人讨价
还价，我很远、啊、
他也没有抱怨哎呀，这个路途这么艰难，他只是提出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女子不肯跟我来怎么办、啊、他想到很重要的事情了、
嗯、
这个不是为了想逃避完成主人给他的命令、
嗯、
找借口，而是他实在很想确保呢这个任务能够按主人的心意能够完成、啊
嗯、
他为了不折扣的完成主人给他的任务，就预先设想一些哎，万一如果的处境、
嗯嗯，
帮助主人来预备后备的方案，可以看见他对主人亚伯拉罕的吩咐都非常的认真来对待。
对，
另外呢，我们也发觉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关心的是神是不是施恩给他的主人呢？第十四节是这样的来考量了，是否已经按神的慈爱诚实待他的主人？二十七节啊，经文都让我们看见他跟拉班不同人等的对话，也是关心对方是不是以慈爱诚实对待自己的主人啊。四十九节那里，如果大家可以翻查、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仆人最关心的还是他主人的好处，是主人的心愿能否达成、
嗯
啊、不只是他自己的任务是不是完工这么简单。
所以他对主人的态度是顺服忠心、嗯、那么他对神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看出他也是非常信靠神呢、
嗯、
从他的祷告生活你就能够见得到的。圣经记载，当他抵达井旁之后，他首先做的是祷告。他说啊，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嗯、
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嗯、刚才我念的是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呢。他的祷告呢，总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的、
嗯、
第一个是非常的具体，
对，
求神给清楚的记号、
嗯、
第二呢，他求神赐福给他的主人，使他的主人的心愿能够达成、
嗯、
他这个祷告的行动呢，让我们见到他心中相信神你是有大能的、
嗯、
你可以帮助我的主人找到合适的媳妇，也相信神是慈爱的，会垂听他的祷告、
嗯、
还有恩待他的主人、
嗯、
这里清楚见到他对神的信靠、
嗯、
你看当他看到利百加真的打水给十匹骆驼喝，他也是默默定睛看他，为什么呢？那经文有解释说的是要看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二十一节那里说的、
嗯、
也就是说他在观看神的作为，这就反映呢，他以神为中心，信靠神会为他开路的。
嗯，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对神的态度，首先就是刚才小燕老师所说的是信靠哈、啊，很信赖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他对神的态度呢是敬畏。
对，
怎么能看出来呢？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当利百加出现啊，事情就一步一步成就，而利百加呢也真的按他向神所求的，给他水。啊，给骆驼水喝，而且还真的还是亚伯拉罕富家的人，就是两个条件都满足了。那老仆人做什么呢？经文特意描写他，二十六节，他马上做什么？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而且马上称颂神，感谢神恩待自己的主人，而且引领自己的道路。那又看另外一个片段，后来向利百加家人讲及事情的始末的时候呢、
嗯、
他也强调是神使主人昌盛，是神垂听到的祷告让利百加出现。其实他的言谈间呢，我们发现一直强调是神成就这件事，他没有把功劳归给自己，也没有夸耀自己的智慧或者忠诚，这些小节都反映他心中相信神一直在 主宰大局。如果这位老仆人真是创世纪十五章所提到的以利以谢，十五章三节就告诉我们他是在亚伯拉罕家中出生的，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敬畏神呢、啊？可能是因为长期受主人信仰的影响哈，是很合理的一个理解。如果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仆人，我们也看见这位亚伯拉罕家中的仆人呢，确实是认识而且敬畏耶和华的，这很可能反映亚伯拉罕呢家中就有敬畏耶和华那个信仰的氛围、
对，
而亚伯拉罕本人也可能在大小事情上成为信仰的一个好榜样。
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结实的仆人，求耶稣助我心意，是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老仆人、的特色。第三方面就是看他办事的态度了。
对，
首先我们发觉他做事呢非常谨慎。
对，
二十一节说，哎，老仆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可见他不是遇到利百加看到所求的记号开始出现了就马上认定他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而是看神如何一步一步印证，
不会太心急。
对，他要继续看利百加是不是让所有骆驼都喝住水。其实呢，他向神提出这样的记号呢，也可能是看看女子的品格，是不是乐意助人啊，慷慨待人等等。当他看到骆驼真的喝饱了
水了，
十三节记载他问利百加了，你是谁的女儿？
对，
也就是要确认这女孩不但品格好，还必须出自亚伯拉罕的本族之家。在这里可以看见，哎，老仆人谨慎不冲动，另外呢，他也迫切地完成使命不分心的。当他到达利百加的家以后呢，拉班就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居然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三十三节他坚持先把任务说明清楚。四十九节呢、记载他说、现在你们如果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呢、就告诉我，如果不然呢也告诉我，使我可以画向左画向右。他是清楚向利百加的父亲跟兄长呢提出要求，也请对方清晰表达意愿，绝对不要含糊。那么第二天呢，利百加的家人本来他们想拖延，叫利百加和他再多住至少十天。这个仆人居然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五十六节听起来呢、
有点急躁了。
有点急躁了。但其实从这些话呢，也可以看到他把主人的事情放在首位，迫切地完成。
尽快完成。
对，这个就是使命优先，不被安舒或者说人情所牵动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对主人完全顺服忠心，也对神信靠敬畏，而且刚刚说他做事谨慎迫切地完成使命的老仆人，他在神的大的计划里到底扮演了怎么样角色呢？
因为我们说要宏观读经嘛，
对，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念到这里呢，看到这里不简单。神早已应许亚伯拉罕要赐他后裔哈、这个故事开始是这样嘛，要使万国因他得福气。那么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必须成家，后裔才会繁衍下去嘛。那么后来呢，当然我们看见雅各出生，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出现，是从这里而来的。再往后才有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所以呢，我们说创世纪二十四章看起来呢好像只是说找媳妇，其实背后呢是在讲说神呢、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应许。
对，
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他的子民群体。那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呢？
是宏观来看。
对，而神竟然使用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老仆人，
对，
来承担为以撒找同族妻子这关键的一环节。
对对对，
也就是说神宏大的计划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以撒这样的大人物才有份，一个忠心顺服敬畏神办事认真的小人物，没有名字的也能在神的计划里有他的位置。这个老仆人在神这个宏大的计划里可以扮演着神应许实现过程中一个忠心执行者。老仆人为少主找妻子这个事件其实给今天你跟我有什么启发呢？
对，我们听了一个非常精彩并且真实的故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去反思，让我们有所启发的。第一个，常常心中要有神。
对，
老仆人在过程中他是不断的祷告的。
对对对，
他向神求一个印证，当他看到自己的祈求得到垂听，他马上是颂赞神的。
对，
当有美好的结果的时候，他也深深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对对对，
我得归荣耀给神的。
对，
那比方说当老仆人听到比土利还有拉班同意把利百加给以撒为妻的时候，24:52告诉我们，他马上向耶和华俯伏在地的。
这一点我很感动的，他真的是常常以神为大。
对，真的很感动的。第二个，不要抱着我只是打工而已的心态给我的老板去做事。亚伯拉罕的仆人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
对对对，
不用那么认真，出个8分力就好了。但忠心的仆人他的心态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11分力12分力
都出尽了。无论是工作岗位上的责任任还是教会里的杂物，搬凳子啊，搬桌子那样的行政接待打扫跑腿不拼的，不管事情的大小都得尽心完成。因为我们不只是向地上的人交账，更是向天上的主尽忠的。
对，
第三点，要把你主人的吩咐放在优先的位置。
对，
这点跟上面有点相关的。怎么说呢？老仆人不先吃饭，我不吃，我不吃，我先办点正事，不愿意耽误时间，急着回去交代汇报。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个提醒啊。我们不要让安逸啊、舒服啊、困难顾你的面子，甚至灰心自卑，慢慢消磨了神托付给你的使命感的。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阻碍的话，要记得重新把焦点校正的。
对，
这样才可以走下去。
对，最后一点呢，属灵的人不是只会祷告的，属灵的人也会认真的做事情。
对对 对,
对，这个仆人一面祷告，一面办事，一面信靠神，一面谨慎观察，一面清楚推进任务，一面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
对，
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不单要真诚把事情交托给神，但同时呢，你也要尽心完成你该做的部分，你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好好做。
我觉得有些时候甚至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会不自觉的把祷告当做一个借口，来逃避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祷告完了，其他都交给神了，我什么都不做了，
自己该做的也不做，这样也不行。但是不祷告肯定也不行。
叶特罗，
我知道他是谁。
亚伯拉罕的仆人。
哎，你是说为以撒找老婆的那个仆人吗？
菲尼哈。
想起来了，是个祭司。
施弗拉普阿。
这真的想不起来啊。
可能他们没有引起你的注意，
可是在神的计划里有他们的位置。
真道分解，横看五经，
和你一起细看小人物的故事，
认识他们在神宏大计划里的位置。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啊，又是一个总结和反思的时间。那创世纪24这位老仆人呢，和上集所谈的收生婆叫什么名字啊？
施弗拉
普啊，
其实都是很相似啊，都是五经里一个了不起但是又不起眼的小人物啊。但从宏观读经来看，他们一点都不小的。 例如神就是借着这个老仆人把以撒和利百加带到一起，使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什么约？就是他会有很多后代，成为大国，会继续这个应许继续向前推进。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参与了神应许成就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横看五经的小人物啊，真是让乐意觉得越看越觉得神的计划很宏大，而且最重要是你我都可以有份的。那么我就想请姚谦牧师还有小燕老师哈，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你们看到自己在神宏大计划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当然不是全都谈，但是有什么角色是你们很深刻的，神真的把你放在那个神宏大计划里，而你现在又看到的呢？
不是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但是也不是太难。
对对，
你观察神的作为，就讲一丁点吧，不要讲很多。
我越老呢，也不是太老啊，比卢文牧师比起来就不算老，但是也还是老嘛。越老了就发觉一件事情，以前我觉得自己很伟大的，真的。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也不错。所以呢，我越老呢，就发觉、变了。其实我什么都不是，真的是啊，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而且另外呢，在教会这么多年呢，那个感觉就是，真的看清楚，神呢做事情成就很多事情，都是教会的小人物。很多弟兄姊妹平常不是有名的，也不是干什么大事情的人，但是。哇，发觉神成就事情就是透过这些没有名字的，
所以你就更喜欢当小人物。
我跟他们同样是同一类的人而已了。这个是很实际，特别看这个今天这个老仆人呢，我觉得更有同感。
对，我觉得这个连名字都不太清楚知道的老仆人呢，给我一个最大的反思，我们不要懒惰。
不要懒惰，
有的时候真的会想说哎，差不多就可以了，哪有人会发现呢？只有你自己会发现，你播出去的节目，你这个错了，这个漏了，听众听不到的，他们不会察觉到的，就谁会察觉得到？
意思是不是只要你很认真，其实你不知不觉已经是在成就神的宏大计划里边有份了。
对，我觉得不要在意我是不是个大人物，不要在意你的名字别人记不记得，而是要在意神怎么看我今天为他做的事情。
我很深的感受呢，就是有些时候例如我回来聊电台，或者是人生其他的转变啊，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哎，刚巧那里就缺一个人，或者刚巧他就需要像我这样人来做一件事，并不是说我很重要，而是说有些时候那些转接那些位置刚巧就是你会
接上。最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给我们站那个位置。
对，
我觉得这个老仆人一样了，虽然他没有名字，但是他看清楚在主人的吩咐底下呢，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找个像我们那样冲动的人呢，可能这个事情都办不好了，
弄歪了。
就是这个谨慎的老仆人就适合，所以当神吩咐你做什么事，你就
忠
心去
做
就行了。那今天真的谢谢听友们和我们横看五经，一起宏观读经。下一次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小人物。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就有光，创造了穹苍，
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